父亲的经验的话，很多人比我更加有经验，肯定的。但是今天早上呢，我想在几天前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师母要回来，本来他回来了我还期待他能够来讲，不过等一下他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但是我就看到在我们查考的一段经文的里头呢，非常特别的，虽然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很多有关于他做父亲的一个记载，但是我当我注意去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作为头，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弟兄啊，被神喜悦，被神使用的一个弟兄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6:1-23啊，这个也我也已经把大纲打在这个周报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翻开。虽然我时间没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哈。我们要来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16:1-23，讲到撒母耳。如果翻到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哈，我们可以省一点时间，我们就一起的来读，从第一节读到23。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来，一二三。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斟满了瓢，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约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必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上去，就说我来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鸡肉，只是你所担心的事，我所指示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鸡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鸡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以利亚以达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必不作喜。”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珠圈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扫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搅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可以，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一只山羊羔都伏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死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保罗差遣人去见耶稣说，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保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起用手而弹，保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谢谢你，因为知道神你的恩典，主啊，是这样的浩大。今天主啊，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与愿神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真的是叫神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主啊，叫你自己的儿女百姓，主啊，都蒙受更大的造就。求神你自己来怜悯恩待我们，主啊，与我们同在，跟你的圣灵来运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他提到两个父亲哈。其实我们知道这里虽然很少提到撒母耳有关他孩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呢，这里有提到一个非常比较负面的有关于他儿子的这个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第三节。那这里面两个父亲是谁呢？第一就是撒母耳，另外一个呢就是耶西啊。那我今天比较多讲于这个撒母耳，多会讲耶西。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说依靠顺服的头啊，不是这个头而已哈，是讲到一个家里的头。我们知道弟兄而且是父亲呢，乃是家里面的头，家庭的头，就是领袖是带领你的家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撒母耳记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习六样他的这个特长特别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的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是讨神喜悦能够依靠顺服神的一个父亲，或者是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讨神喜悦的一个男人，或者是弟兄。在这里呢，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从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其实是从前面十五章那里呢讲到神怎么样的就是弃绝了这个扫罗做王所以你可以看到撒母耳呢是一个非常性情中人为了这个扫罗他是非常心痛因为扫罗曾经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从一开始呢他似乎好像是一个大有能力，非常有这个魄力，有干劲，而且是非常公义的一个男人而且是弟兄。那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去灭绝这个亚门人亚玛利人，所以呢神就弃绝他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当神告诉撒母耳说他要弃绝这个扫罗做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这个撒母耳呢是正在非常忧伤的时候他非常的忧伤到一个地步呢，可能好像似乎什么都不能够做了，甚至恐怕也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为什么第一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这好像是神已经等他很久了。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九章那里呢，我们也看到有关于以利亚的故事讲到他怎么样的被以斯帖追杀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有两次在那里沉睡因为他跑得很累了，他在逃避这个以斯帖的追杀，所以当他沉睡的时候，神也容许他有这个休息的时候耶洗别，对不起，耶洗别 OK 逃避这个耶洗别的这个追杀嘛，然后他就沉睡，然后就甚至在神的面前求死他觉得哇我好像很可怜我本来会被神大大的来使用，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却被一个女人追杀，然后呢是非常的劳累身心灵都觉得非常的劳累，所以呢当神就容许他有休息的时间，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以后，神供应给他有食物有这个水，当他喝了以后呢，他就有能力继续的往前，神也差派他继续的来做成神的工作。那撒母耳似乎好像在这里也是这样子，他来到一个地步，伤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也大概是很多东西他基本上他不能够做事情，可能他就已经忧伤到一个地步呢，在那里非常极端的在那里的这个忧伤，所以神亲自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话跟他说你到底要忧伤到什么时候，应该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弟兄虽然是神把人男神造成是比较刚强的把男生的造的是在不管是在体魄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女生都是健美的小姐 似乎好像也蛮有能力的，你拿那个举重的，现在世界也都是很多有名的这些女将，但是呢基本上普遍性上来讲呢，神把男人造的是比较刚强，属于那种比较领袖型的，所以神设立男人做头。那但是在这里你却看到撒母耳记是比较属于忧伤，属于比较好像负面的，比较颓丧的。但是我相信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刚强我们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不管你是做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其实呢你就是很忧伤，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面对很多的灾难或者是有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呢，人都会有伤心的时候，人也有颓丧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当中走出来神并不是不了解明白我们的困难有时候他甚至也让我们休息，就好像撒母耳，神也让他休息，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为这个扫罗的事情在那里忧伤忧伤，但是神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起来了应该要来起来再次的被神使用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在里面的第一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学会在我们的若是有任何的软弱当中的时候呢，也是时候到了，我们都是要必须要兴起，不要继续的这样子的推上下去，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要靠着神能够站立的起来。而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的使这个撒母耳能够再次的起来呢，他就是透过差派，就好像他差派以利亚一样，说哎，你要起来继续的来去按，也是高抹那些君王要起来用去做成这个事情。那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呢，神也是差派他去这个耶西的家，说要高抹一个人一个君王但是你会发现呢，这是第一点，神就是在这里呢说你要起来去做这个事情，让他能够兴起做成神的工作，而不是继续的在这个颓丧的当中，在这个忧伤的当中。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告诉这个撒母耳说你要起来的时候，意思说你要离开，不能够一直沉溺在自己的这种软弱或者在自己的这种忧伤当中的时候呢，他撒母耳记还有一个担心是什么？撒母耳还是有一个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因为他已经责备了，告诉了这个扫罗说神厌弃他做王，所以他有点担心，如果他再次的回到这个扫罗的地方去的时候呢，恐怕会被杀害所以他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就跟神说，哎，我担心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不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着牛犊去，就是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神还给他出 idea 神给他出一个方法，让他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面对。所以神在这里呢，就是指引他的道路。神告诉他要怎么样的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神的方法呢，就是让他能够有智慧的去面对去说是去献祭而不会因此就不会被杀害。那但是在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就没有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要高利谁的问题对不对？神说你要去高利，去到耶西那里要高这个耶西的众子之内预定的一个作王，但是呢神却没有告诉他是谁所以这个呢就是看到神就一步一步的引导带领带领这个撒母耳，他并没有说我只要你去高利大卫，他只是说你要去到耶西的家里面有一个是要被高利做王的但是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呢，来到一个阶段，神就是指引他的道路，说你要去，但是呢却没有全然的就是说把神的计划都告诉他。我想这个是要帮助撒母耳，也是继续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会怎么样依靠神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里头，比如说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带领我们的这个家庭，带领我们的太太孩子能够来奔跑神的路的时候，也是需要不断的来依靠神不是说一次，神没有常常他的做事方法都是没有一次过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愿意我们时常的来依靠他，时常的来祷告呼求他，时常的来亲近他，来寻求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当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撒母耳呢，他神是怎么样的引导他带领他。那第三个呢，我们讲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顺服遵行神的这个弟兄。在第四节这里说到什么？ 他说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到了伯利恒，在那城里的长老就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他照着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其实你会发现的，来来去去我们都会常常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寻求神，我们人很难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样的来依靠神。我们虽然是家里的头，是一个属灵的头，而不是说只是有权力、有体力、有干劲这样子而已，而是说我们能够用在属灵的原则上，成为我们家人的一个引导带领他。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呢，像我们今天早上提到有关于作为一个牧者，他要能够带领教会，他要能够牧养神的家呢，必须要自己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他要自己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要自己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才能够引导带领。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哈，我们都要学会怎么样的去遵行神的话，不是只是听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每个星期我们来了，听到神的话语，其实你要能够学会去遵行，才能够真正的蒙福啊。所以神说，耶稣说，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得着自由。不是说你只是听了你就得着自由，你听了你要学会遵行才能够得着自由。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当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生命才能够得着改变，有改变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怎么样，他是遵行，他听了，他说我就去遵行神的话，他就带着这个牛犊去到了这个伯利恒，要去献祭，要去来膏抹这个大卫。那第四点呢，我们讲到说他撒母耳呢也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弟兄，我们成为一个家人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去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去到哪里呢，都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带来和平的一个人因为在这里呢，第四节第五节说到，他说撒母耳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这些长老就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是给耶和华献祭，他们当自你们当自节来与我同吃祭肉所以他是带去平安，就好像耶稣呢如何的在他复活以后，他进到这个百姓的当中去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很害怕，对不对？他们以为说看到了这个鬼魂耶稣已经死了嘛本来已经钉十字架，已经埋葬了，怎么忽然间又出现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都很害怕的把自己关在这个房子里头。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耶稣却跟他们讲说平安所以这个看到这个撒母耳也是这样子，他去到这些人当中的时候，他们也很害怕这些百姓，因为为什么撒母耳呢常常就是带来神的一些话语，那这些话语当中有的时候呢也会带来一些审判我们上次也曾经在小组的当中讨论到以色列人对神的这个概念，特别是在旧约的里面呢，他们是带着惧怕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看到是神的圣洁公义彰显在他们当中，而也因为这个百姓呢常常没有顺服的缘故，或者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呢，这些话语就会临到他们，而这些话语出来的时候常都有一些的审判但是撒母耳呢却去到他们当中去的时候就带出这个和平他就告诉他们是为了平安而来，所以带给他们能够有一些的平安在里面所以提多书第三章，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提多书的三章二节，提多在新约的第三章第二节，有谁翻到了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他也讲到说不要增进，要大显温柔，这个我想其实对我们弟兄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句话语，就是让我们就是怎么样的能够成为一个带出和平的一个人呢？里面有提到有关于就是讲到温柔，要有谦卑要有和平 那很多的时候呢，这些平安不但是只是说啊要平安要平安，对不对？我们去不但只是要说要告诉他们要有这个平安，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的话语呢，带出这种的教导，也带出这种管教，很多的时候呢，也就因此而带给我们有平安。像我们以前也曾经提过，就是讲到小孩子，小孩子如果他们我们有去管教他们的时候呢，小孩子才是真正有更多的这种安全感，所以你不要担心，作为父母的不要担心说好像我管孩子我怕等下孩子受心灵受伤害啊，他们就因此可能就以后呢就会有什么人格上这个性格上会不会出现一些的问题。其实适当的管教适当的这些的这样子的去去教导他们呢，是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一个平安能够真正的有这种安全感，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即使他们有一天如果有走错的话，还是这个父母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智慧，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能力呢去教导带领他们的所以这个是会给他们带出平安的。那第五点呢，除了第一点我们讲到作为这个弟兄，我们需要能够从在我们的这个伤心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学会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也有颓丧，肯定是有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很劳累的，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上也会有软弱的，有的时候我们心灵上也会有软弱的，但是呢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走出来，而不是说继续一致的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里头。我们要学会依靠神，因为神呢是可以给我们指导引导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走前面的道路撒母耳虽然是担心被杀，但是呢神却说告诉他方法，怎么样的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第三我们也讲到说呢，他撒母耳是一个顺服遵行的，这个很重要。你会发现呢，在旧约里面呢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看圣经书好像神是很残忍的，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神就是带出审判，神就是惩罚，就是有做错事情的时候神就追究他们这些人的罪。但是其实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我们上次也有谈过，就是讲到神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如果不遵行就会有这个祸患，或者是有审判会临到我们。这个不是因为神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一个神好像他看好像看孩子一样，孩子有的时候他好我们就很开心，孩子不好可能我们就很生气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虽然有很多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子的形容，但是呢神绝对不是说忽然间情绪就高涨，等下忽然间情绪又低落的这样子的一个神。但是呢很多都是神是以遵行神的话语跟不遵行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或者是我们要面对审判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弟兄作为爸爸是作为一个丈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你回到家要成为一家之主，成为这个中流砥柱的一个人在我们的公司当中甚至可能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不但是要能够很有这种才干很有能力，但是呢我们要能够真正的是带来那个和平的一个人我们能够回到家，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平安你的这个言语行为你的生命怎么样的能够带出让你的家人能够有这种安全感让在你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当我们与人相处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能够站立靠着持守神的话语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呢能够所行的真的是带出来这种平安。当然这种平安呢不是说只是说凡事都是好而已很爱啊很好啊感谢主啊这样子而已，而是说能够带出正直需要的时候要能够站立的起来，能够持守那个原则因为必须要有不是说只是凡事都可以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坏事错事也是可以，不是的，而是很有原则的能够站立得稳的，这种才是能够真正带出那种平安和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就讲到说第五点是不凭眼见这个是神跟这个撒母耳这样子讲在第六跟第七节这里说到什么呢，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呢撒母耳 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啊。而且耶和华却对这个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啊。这里不是说神对人的外貌有什么问题哈，或者是说他长得高大英俊呢就不行哈，就不好，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他更重要的要强调的是什么？是讲到神乃是看人心的神。这个是在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或者是二十一章二节、二十四章十二节，还有耶利米呢十七章第十节的那里呢，都会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就是讲到如何的强调神是看人心的，不在乎我们外表是如何。外表好很好，感谢主；外表不好，你长得不够高、不够英俊、不够潇洒啊，或者是说你长得没有这么好的身材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不是让神看上我们的这个重点，而是在乎人我们的心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所以也教导我们，就是说不要学会怎么样只是看外表。有的时候像我们看家人或者看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看他顽皮不顽皮，听不听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哎，你没有顺服。当然顺服听话是很重要的，但是像孩子这个还有我们的家人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潜能在的他们的里面。有的孩子，如果今天很多的孩子父母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啊好顽皮啊，非常的太活泼了，所以有很大的头痛啊。可能你说杨牧师你还不了解哈，孩子这个顽皮起来不得了哈。但是你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太安静的时候，有些父母又担心啊，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安静啊，该讲话的时候不没有讲话，就是说像其他孩子这样会蹦蹦跳跳的，他却不会蹦蹦跳跳，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活跃了，我们又觉得他太活跃，好像太安静了，我们又觉得太安静啊。反正就是如果我们是看人的外表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的问题哈。那所以我们要学会像这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人外表。撒母耳本来也是看这个耶西的大儿子哈，说哎哇，看到他英俊潇洒又高大哈，但是呢结果神说不是看这些，不是看外貌，而是看人心的。所以是教导我们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男人弟兄哈，也是需要能够真的是学会呢，不是只是单单凭眼见，不要看环境而已，不要看我们的这个情况是如何，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一些外在的一个事物，或者是物质的东西，可能我们的经济上有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正在面对一些的困难，但是不要担心哈，我们知道说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学会怎么样依靠神，不是凭眼睛看而已啊。眼睛看有的时候呢，虽然看得见，但也很多东西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说第六他是一个很坚持的人，撒母耳是一个很坚持的人。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第十一节，十六章的第十一节，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他说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喜啊，必不作喜。表示说你现在赶快去叫他来，不然的话我们就大家都一直站着等啊，我们就是在这里等候他，不然的话这个也不能够继续了，我们不能够做别的事情，赶快把叫他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要持守因为我觉得在像这个约伯记十七章第九节，他说义人呢需要持守所行的道啊。我们可以翻开一下约伯记的第十七章的第九节，约伯记的十七章十九节第九节，十七章的第九节，可以吗？十七章第九节这里讲到说，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戒的人要立善加利。所以他说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成为一个弟兄，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头呢，必须就是更是要在这个持守的这个事情上，要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或者是在真理上、神的原则上，更是要能够持守到底。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大的挣扎，可能有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呢更是需要持守啊。特别我们在南迁住的小组里面，前一段时间我们正在查考这个为孩子立界限的事情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讨论的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很多的父母呢，我们都知道为孩子立界限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教导他，跟他讲，哎，这个做是可以的，这个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是这样子的啊。虽然说我们都明白了解，但很多的时候呢，困难不是在于立界限，而是怎么样在持守那个界限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啊在那里哭啊，在那里闹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非常的心软啊，我们就觉得哎呀，不给他好像很不舒服，很不容易哈。那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因此而妥协啊。当他哭啊闹了，一方面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自己能够简单一点哈，不要这么麻烦，特别是在他街道上在那边打滚啊，在那边躺在路上的时候啊，恐怕确实是不容易的。而且特别是在父母赶时间的时候啊，你说这个再继续这样子闹啊，你就来不及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就说啊，没关系的，我们就啊，本来说是不可以的，但是还是给他了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是在于父母怎么样持守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是非常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持守还是要学会这个功课的，不能够说很困难我们就不做了啊，我们就放弃了，就妥协了。因为当你现在持守，你会发现呢，就成为短痛，啊，长痛不如短痛了。你现在如果稍微困难一点、辛苦一点、不容易一点，但是呢，长时间的来说呢，这个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这个孩子就会学到真正的这个是什么，是我们的原则。看着父母，他们知道说，父母讲不可以的时候就是不可以，啊，不管他怎么闹，不管他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持守这样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的，就是在这里面呢，我想弟兄们我们有这样一些的特性，我会帮助我们能够不但是在其实不但在家庭在日常的生活的里头，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种的一种的训练，或者是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其实还有一个我想最后提到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其实是讲到耶西啊，耶西成为一个父亲。在这里也是没有直接的提到有关于耶西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父亲，但是从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的经文的里头呢，你会发现透过这个儿子，透过大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啊。大卫的这个表现，大卫的这个行为，大卫的这个生命的人性格呢，就可以看到他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父亲。我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提到的，第一就是讲到DNA 的一个传承，最后是讲到美好的传承哈。第一是他的这个遗传子的传承，我们从圣经形容他讲到什么这个大卫是什么容貌俊美，双目清秀哈，所以表示说他长得其实也还是很好看的，对不对？虽然他年纪轻轻，但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一个年轻人。第二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一个大卫一个人哈。他在他的能够学会弹琴，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大有勇敢在十八节那里讲到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讲上还有呢讲到他说话很适当就表示说他在家里面的这个教养是很非常好的父母怎么样教导孩子能够讲正确的，讲鼓励的，或者讲造就人的话，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第三样呢，讲到如何的被培养这个孩子呢怎么样的能够面色光红，这些呢从第十二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他的父亲是很好的照顾他们的家人呢，都是很好的照顾他们的孩子的。第三也讲到灵性的问题因为在十八节最后那里呢有提到说他是有耶和华同在的一个人别人能够看得出来在大卫的身上有神的同在，就表示说他是有相当的一个灵性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一个是有遵守神话语的一个人，别人才会看得出来他是有这样子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从这个里面呢，虽然很多时候像撒母耳，他虽然是在这个撒母耳记 上呢第八章第三节讲到他的儿子虽然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儿子，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追讨撒母耳的罪哈，就表示说撒母不是撒母耳的问题啊。我相信撒母耳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祭司，也是一个很好的先知跟这个士师啊。但是孩子可能长大了，有他们自己的选择，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撒母耳本身呢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接下来就交给师母吧，他会继续的跟我们来分享。